六分之一都不到。我今有智慧精进持戒禅定，犹患吃苦，何况地狱中人无智慧者。我现在有智慧，有精进力，有持戒力，有禅定力，我都还要面临这样生命的这个苦难，那更何况那些已经堕落到地狱当中的这个没有智慧的众生呢？四十菩萨一心欲上，复更攀趁。这个时候这个斯比王呢，还在继续的挣扎，还是要继续的攀上这个秤上面去。欲人扶我，那么就告诉旁边说，你们大家把我扶上去吧。素食菩萨心定无悔，这时候这个斯比王呢，可以说这个心是非常的这个坚定呢，毫不后悔。诸位，这个就是归命救父陀罗尼。因为这个老鹰既然在旁边，他身边的人要抓这个老鹰根本就不困难，他也不需要跟这个老鹰呢什么守这个诺言。可是在这种宗教情操的这样一种坚持之下呢，已经不是用一种利害得失来考量了，而是一种宗教精神的坚持，宗教精神的贯彻，宗教精神高于一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实践。诸位，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佛？因为他有这个洒净。我们如果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这个故事很无聊嘛，怎么会老鹰会讲话，鸽子也会讲话，对不对？这故事很无聊嘛，怎么会这个老鹰抓来就好了，怎么还要这个刮自己身上的这个肉，然后还在那边这个勉励自己啊，要什么坚持到底。有这种思想的人，有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的人，来看待这个佛的本身故事的人呢、啊，这表示呢，你的心呢还欠缺了那么一个宗教的精神。我们要实践这个宗教精神，它就是有一股洒劲在那个地方，傻傻的，就是要做下去，做到底。我们也要知道了，我们现在常常说，哎呀，那个人哦，只是修修福德了，他都没有修智慧，我们就觉得呢，反正这个人学佛之道呢很不圆满。诸位，你要想的六波罗蜜啊，是可以分开修，也可以一起修。通常呢都是分开修的，有的人从布施门进来，有的人从持戒门进来，有的人从忍辱门进来，有的人从精进门进来，每一个人入门不一样。所以没有发现很多人学佛的因缘都不同，有的人是因为有一些感应他开始学佛的，有的人呢，哎，他是因为这个欢喜心，哎，他开始学佛的；有的人是因为看到很好的佛像很庄严，他开始学佛的；有的人听到佛号的音声很庄严，他开始学佛的；有的人是因为读到佛经觉得很有道理，他开始学佛的。所以每一个人呢、啊，八万四千法门呢、啊，你有八万四千种众生呐、啊，要对治八万四千烦恼啊。所以每一个人学佛的入门之道都不相同，所以我们要尊重不同的众生。不同的一种学佛的方式，不同的一种入门的方便，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人家。人家比较欢喜去受布施的法门，哎，你就在那边批评说他都不修智慧，叫他来听经他都不来，也不来参加我们大智度论的共修。我们要知道大智度论不是唯一的法门呢、啊，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要在不同的法门上面去精进。当然你不说，哎，我欢喜做布施的，哎呀，你们去那里哦，光是听有什么用？听到这里还不是都丢了？哦，这个也不对。为什么？因为六波罗蜜有它不同的修持的重点，所以在这不同的修持的重点上面，每一个人有它不同的阶段的不同的重点选择，大家要一体尊重。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在生命的不同历程当中，有一种不同的一种修持的重点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要随喜，我们要支持。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因为六波罗蜜是可以个别去深入的。那么每一个六波罗蜜的每一个门，它进去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它就跟其他的五波罗蜜相通了，这是非常微妙的，这叫六度相摄的道理。那么现在这个斯比王，他就是修这个布施波罗蜜，就是身体的布施，他为了要救度众生，他就是这样的这个坚持到底，这一股洒劲的坚持到底。这个世界上哈，凡是成功的人都是有这种洒劲的人。为什么太聪明的人到最后一事无成？ 他想太多了，他太会算计了，太会算计呢，算到最后呢，把自己的菩萨道算完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诸位呢，就是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要去体会到这个斯毗王，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式，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奉献的这个洒尽，这样的一种自我牺牲的这个洒尽，这个是我们要去体会的。我们现在是不是做得到？我们现在有没有必要这样做？那是另外一个考量。但是我们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去体会，用我们的心去体会说，世上有这样的人来对这个慈悲心有这一份坚持，我是不是做得到？所以我们要成就一个陀罗尼的话，我们需要有这份坚持。我想生命中要成就任何一件事情，尤其你要成就的目标越大，你要付出的辛苦绝对是相对的越大的。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整个生命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地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视频已经就是只有一条路嘛，就死路一条了嘛。而不管他身上割了多少的肉，这个秤呢就是不平衡。但是生命的转机也在这里，生命的转化的契机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发生什么事呢？诸天龙王、阿修罗、鬼神、人民皆大赞言：为小鸟乃尔，世世稀有。说为了救一只小鸟都可以这样牺牲，这实在是太少见了。其实天地为六种震动，大海波扬，枯树生花。为什么这个天地六种震动呢？什么叫做六种震动？六种震动啊，就是东边沉下去，西边浮上来，西边沉下去呢，东边浮上来，南涌北没，北涌南没，中涌边没，中间涌上来，旁边落下去，叫六种震动。这代表是什么呢？代表天地震撼。我们要晓得呢，举头三尺有神明呢、啊、天地诸神，我们做什么天地诸神很清楚，他会感动，他会相应。我讲我自己切身的一件事情。我以前住在乡下，为了要方便我妈妈学佛，我们在乡下买了一块地盖房子。当初买地的时候跟地主讲好，他要留一块地，留一条路给我们走。但是呢，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我们搬去了不久了，那个附近的盖房子的越来越多呢，就地价上涨。所以这个地主开始后悔，他算算那条路呢值几百万呢、啊、那我不能让你白走啊，他就把路封起来。那封起来怎么办呢？他说很简单啊，你们家后面不是有一条河流吗？那条河流一年流下雨啊、哦、不到两个月嘛，你们走那个河床就好了，就是要我们走那个河床。我在台北念书，我母亲很苦恼。有一天呢，就说晚上回家，那么进车要走那条路，他就把它封起来不让我们走。所以第二天呢，这个我母亲是很苦恼很苦恼呢，就在我家门前的那个院子里边呢，当着这个老天爷呢说了一句话，说天公如果有眼睛，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马上发生地震。这个不是偶然，你知道，你也许有人说哎呀那是偶然啦、啊、但是怎么会这么巧呢？所以我母亲赶快就进去这个佛堂里面上香了，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过了几天呢，哎，这个房，这个就是这个地主呢，他自己又把这个路呢开放了。所以这个天地六种震动，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相信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再另外讲一个这个故事啊，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的老师之一呢，这个陈建明陈上师啊，他在印度的喀林蓬闭关25年了、啊、他老人家在一个官房里面闭关25年。我曾经到印度去参访这个他闭关的官房，根据当地人的叙述呢，他25年当中只有一天离开官房，只有一天。那这个房东呢是尼泊尔人，就是尼泊尔裔的印度人。他看到这个陈上师好像有一些国外的关系呢，他就要涨价，房租要涨价。但是母女有签契约啦，你不可以涨价的啦。那陈上师是一个闭关修行的人，他哪来多的钱去增加这个付这个增加的房租？他就向这个耶稣祷告，因为这个房东是基督徒嘛，他向耶稣祷告。他说：“这个耶稣呢，你是这个西方的教主，那我们是佛教的修行人呐、啊，你没有把你的信徒教好，他竟然呢打搅一个佛教的修行人，请你处理这件事情。”结果这个房东呢，半夜来敲陈上师的这个房门，说：“我信基督教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上帝，刚才他来告诉我不可以涨房租。”所以就涨房租的事情就不发生了。这个是陈上师亲自写下来一段非常这个正确的一段事情。陈上师是大修行人，他不妄语的。所以诸位要晓得，就是我们对这个天地的这个神明啊，要有一种这个尊敬的心情，尊重的心情。所以你看说这个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尸体王的这种这个自我牺牲的精神，天地六种震动，我认为这个是在我来看这个是非常就是没有不容怀疑的一件事情。大海波扬，这个时候发生海啸，枯树生华，连枯掉的树呢都开花了，这个我也相信。我在两个地方看到枯树生华，一个是什么呢？在上海啊附近呢有一座山，这一座山呢有一个明朝留下来的塔，在这个日据时代呢，就是那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个时代呢，这个塔被炸毁倾斜掉了，在上海附近等于也是叫斜塔。然后这个塔的前面呢有一棵这个白果树，就是银杏呢、啊、也因为风炸的关系整个都枯掉了，枯了几十年。但是呢很奇怪呢，在九五年那一年呢，这个银杏上面呢突然的长芽然后开花，所以这个枯树生华，我觉得这个话绝不是偶然的。因为1995年呢，刚好我安排这个一行禅师呢到中国大陆去弘法，在一些很微妙的这个因缘之下呢，在大陆几个道场弘法，所以这个枯树生华呢，这个不是偶然。另外呢，我们在台湾呢有一位很年轻的法师啊，以前在宜兰这个山上呢闭关修行，那么他闭关修行的这个道场呢已经是一个寺庙，很破落了。那我那时候刚好我在宜兰教书呢，所以我每个星期会送一些稻粮呢去扶持他。就在他一个塔里面闭关呢将近一年之后呢，原来附近呢有一个这个有一块地啊，就不晓得从哪里引了水进来。原来那个地方从前是一个池塘，竟然呢就没有人去种哦，就自然的长莲花了。就已经这个一二十年都没有人去经营的一个地方呢，突然就水流过来，然后长了莲花。所以我们要晓得啊，一个人他只要有这种宗教的情操， 真正有一个修行的人的话呢，天地间会有感应。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有时候觉得自己蛮孤独的啊，好像没有人来支持我，没有人了解。但是你只要肯坚持，天地之间都有感应，佛菩萨护法神都会有感应。所以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枯树生华，天降香雨即散名花，天女歌赞必得禅佛。因为这种宗教的情操，这种自我牺牲，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是使四方神仙皆来赞言，是真菩萨必早成佛。那么这个附近的这些这个神仙呢，也都现身来赞叹。鹰欲歌言，那这个老鹰就是第四天，告诉这只鸽子，也就是这个毗蛇结魔的这个天神的化身呢，就说了，纵是如此啊，不惜生命是真菩萨。就说这样的不断的测试他，他都还是不惜生命，这个救护众生的心绝不动摇，他真的是一个菩萨了。即说偈言，慈悲地众生，一切自素养，我朝当供养，不应思忧恼。说我们看到在慈悲的这个土地上面呢，长出了那个菩提树的这个树芽了。这样的人，我是我们应该要供养他的，所以不要再去烦他了，不要再给他麻烦了。毗蛇结魔欲四体还言，天土如有神力，可令此往生的贫富。他说，那这样考试已经完毕了，你就让他回复这个身体的原状吧。四体还言，不需我也。他说，你放心，这个用不到我，此王自作誓愿，大心欢喜，不惜生命，感发一切令求佛道。第四欲人王言，汝割肉辛苦，心不恼莫也。王言，我心欢喜，不恼不莫。第四言，谁当信汝心不莫者。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四天的这个天神呢，要给他最后一道的这个考试了，就说你像割肉割得这么辛苦，你有没有烦恼啊？你有没有后悔啊？这个四毗王就说了，我一路做来心甘情愿，非常的欢喜，我既不烦恼，我也绝不后悔。这个梦就是后悔的意思。那么这个第四天天主说，你现在嘴巴你嘴硬，你这样讲，谁知道你是真的是这样的有一种这个所谓的欢喜心，有一个心甘情愿的心呢？事实菩萨坐实誓愿，我割肉血流，不嗔不恼，一心不闷，以求佛道者，我甚当即贫富如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斯毗王他就自己呢发出一个誓言，他说，我刚才在割肉流血的时候，我是真的一点都没有烦恼，这个心非常的坚定的，一直都没有迷失。我这种求佛道的心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么我愿意呢，天地间的神明呢帮助我的身体呢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即出语时身复如本，就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整个身体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一个宗教，深入一个宗教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关键。你就是要有这个信心，你就是要有这份坚持到底的心。所以你念佛，我就是要坚持到底，我持一个咒语，我就是要坚持到底。没有这个傻劲，没有不成功的。我们最怕就是我们一边在修一个法，一边在怀疑自己这个法，那你什么时候能成就呢？你永远不得成就啊！所以这种坚持到底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天见之，皆大悲喜，叹未曾有。此大菩萨必当作佛，我朝应当尽一心供养，愿令早成佛道，当念我等。而且我希望将来四毗王成佛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到我，一定要来度我。是使四体还因，毗蛇结魔各还天上，如是等种种相，是檀波罗蜜满。檀波罗蜜 就是布施波罗蜜。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拿释迦牟尼佛过去生的修持来作为一个例子，那么说明了什么呢？布施是要这样来实践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要得到一个体会啊，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因为医学的发达啊，有所谓器官的捐献啊，有所谓大体的这个捐赠，这些都是我们修持菩萨道的必修课。当然这个必修课你在哪一生哪一世什么因缘之下来实现，这个是要由你自己来决定的。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你将来来世生在一个医学不发达的地方，你要做这个器官的捐赠啊，大体的捐赠啊，恐怕不能埋怨。那现在在台湾像这种很医学很发达的地方，你若有这个心愿，你要做出这样的奉献，那等于说这个大环境呢、啊，使得你这一份发心呢更容易成就。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本身呢、啊，这样来修持布施波罗蜜呢，我们大家内心也应该要升起一个大愿，要来效法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一种这个宗教实践的这个精神。我们先讨论到这里呢，下一个小时再继续讨论。阿弥陀佛。